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张永安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走过弯路、诸多恶习的张同修，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知因懂果，弃恶从善。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位佛菩萨，感恩我们伟大恩师舍命弘法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州的张永安。小时候的我生长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长大，就像黑社会的地方，而且从小到大我父母都不在我身边。小时候的我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13岁就开始学会吸烟和学坏，加入黑党，16岁就不读书了，之后还做了很多的坏事，半夜不睡觉，到外捣乱，吃喝飙赌打人全都做，而且还吸毒。那时候我也吸过很多不同种类的毒品，所以也导致自己身上很多地方的皮肤都腐烂，都烂过，对不起。这是我因为小时候不懂好坏，不知因果，只要是开心、刺激和威风的事，我就会去做，非常愚痴和愚蠢。在还没学佛之前的我，觉得吸烟、喝酒、嫖妓、赌博都是很正常的，总比起以前我吸毒捣乱正常多了。学佛过后，我才明白了学佛的道理和因果。再次回想起自己，原来我还是很愚痴和愚蠢。我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师父，教会了我戒烟、戒酒和戒了很多不好的习气。有一天，我用耳机听着台长的开示，边走路边吸烟，听到台长说，只要你把你自己当作菩萨，你就不敢做坏事了。那时我听到了，就看着我自己刚买的一包香烟，想想菩萨是不会吸烟的，那时候我就丢掉了这一包香烟，我就留下最后一根烟慢慢的吸。当我吸着烟的时候，看到自己身旁的路人很多，心想如果我这样吸烟，那些路人会吸到我的二手烟，我心想菩萨是不会害人的，所以我不想害那些人吸到二手烟，最后我决定丢掉，并开始戒烟。戒烟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心里有个瘾，让我一直很想去吸烟，让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每一天都在想办法和念经来控制自己。今天这个办法过不到，明天再想另一个办法来守着。只要坚持戒掉不好的习气，不要给自己借口不戒，有一天一定可以成功戒掉。过后我成功控制自己，也定下来了，酒和烟心里都不想动了，也没有那种瘾了。有一天我的朋友叫我去他的酒吧找他谈谈他的装修的问题， 弹完后我从酒吧出来时，才闻到自己身上的二手烟味道好重好臭，怎么之前自己吸烟的时候都闻不到。回想之前我驾车载小朋友或其他老年人时，他们叫我不要抽烟，他们说烟味好臭，闻了很辛苦，但我都不会理他们的感受。现在我终于感受到了，也明白了。那个晚上我就决定把二级连根拔起，恨着自己说再也不吸烟了。回想以前的我，做了很多非常愚蠢和愚痴的事情，就像个畜生一样，很惭愧，非常对不起，我错了。真的非常感恩台长的教导，让我成功戒了15年烟瘾，还有酒瘾和很多不好的习气，也很感恩，因为你是让我看心灵法门的视频，我才能学习佛法。闻道佛法是我这一生当中遇到最好的教育，希望大家珍惜身边人，身边的人，孝敬父母和长辈，珍惜佛法，好好学佛，好好守戒。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位佛菩萨，感恩我们伟大恩师舍命弘法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所有义工们和佛友们，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四川的李玉仙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战胜病魔，原本需要截肢的丈夫奇迹康复，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位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同修们、义工们，年过70的我叫李玉仙，今天眼含热泪分享心灵法门，真是不虚，不仅救了我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而且还救了我丈夫双腿的真实故事。分享中如有不当之处，请菩萨慈悲原谅，感恩菩萨。我儿子吴大章从小体弱，经常感冒，口腔溃疡，长期失眠，头昏头胀头痛，意念偏差，精神萎靡不振，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四处求医求神，无济于事。2015年陆月在女儿的帮助下打通了卢太长的电话，慈悲的卢太长不但指出儿子有精神分裂症，而且还有胃炎、肠炎、腰椎突出。我的天呀，远隔万里的卢太长如此神奇，简直跟医生说的一样，我才恍然大悟。 几年前，学府的女儿苦口婆心劝我念经，当时我找借口不愿相信她所说的念经可以治病，而也可以庇佑自身后代，还可以超度亡人。现在回想起来，我惭愧啊。如果我早点学佛，儿子也不会承受这么多的苦难。在这里求菩萨原谅我的愚痴。痛定思痛，要想救儿子必须学佛念经消业障做功德，于是每天和儿子一起做功课并念诵经文组合。2015年12月份，在成都师兄们的帮助下，参加了马来西亚杰隆坡大法会，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台长一串串精彩的开示和神奇看图腾，劝世人了解因果，诸恶莫作，行善积德。当时我和儿子深受感动，华愿回去后一定好好学佛念经，重新做人。参加大法会大概一个月后，儿子剧烈的头痛头胀，耳朵像熊熊大火在燃烧，无奈的情况下住进四川有名的华西医院，当时医生没有给他任何医疗方案，只是靠安定剂让他镇定一下。我知道是药劲在吹得太急，急火灵性，小方子跟不上。热心的同修们纷纷地解愿小方子，并住院放生，特别是江苏江阴的同修们。不但解愿小房子，还冒着零下40多的恶劣天气为儿子放生。四川的朱师兄、陈师兄也纷纷前往医院看望我儿子，给他信心。特别是刘师兄发现到东方台咨询关于儿子的病情，慈悲的师父白茂中给了宝贵的开示。儿子在住院期间身体上的折磨不堪回首，但他意念坚定，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他。那些日子每时每刻听台上的录音，每时每刻双手合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诚心忏悔今生所做的诸恶业，并发愿放生6000条鱼，小放之1000张赠送给药尽者。一门精进，制度度人，永不退转，奇迹出现了。3天后任情形了，能吃许多东西，剧烈的头痛也好了许多，我激动万分，泪如雨下。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位菩萨，感恩恩师，感恩所有帮助我儿子度过难关的师兄们。一个星期后，儿子终于出院了，医生都没法相信，心灵法门太神奇了。 真是不幸。但看到一些阳光的时候，乌云又来了。其实我也是在丈夫70年代精美全装溃烂复发，又住进了医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医生发了最后通牒，没有任何办法医治，除了切除。我的天哪，两个男人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是闻声救苦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再次光临我家，老公没有相信医生，果断除外，每天 早晚上香磕头，诚心求菩萨，坚持每天喝大杯水，用大杯水擦伤口，结合许愿放生。3个月之后，丈夫的脚完全恢复，可以跑上跑下，精神好多了。一家人高兴得无法用言语表达，再次感谢伟大的观世音菩萨问声救苦。在魔化时期穿守心理华门，串手心灵法门救度众生，心灵法门真是不虚，让我全家受益匪浅。得知2016年槟城华会，我和儿子及儿媳妇主动积极申请拜师，并顺利通过。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为我收我们为弟子，我们一定正信正念，一门精进，永不退转。今天我站在这美丽的槟城法会现场，大声告诉那些还未念经的朋友们、亲人们，为了你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下愚痴，捧起经书，赶快学佛念经吧。当人世间的风险来临时，只有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和卢俊宏师父才能救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找到福性，放下功高我慢，才能让我们离苦得乐，回到我们那久违的观世音母妈妈妈的身边。亲爱的同修们、朋友们，我们一起肩并肩、手挽手，和师父一起把我们的心灵法门弘扬到全世界。祝许多有缘的众生，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位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同修们、义工们。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山东的刘平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重病绝症、多灾多难的儿子被台长指出源于前世造孽、今世受报，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儿子起死回生、创造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感恩无私帮助过我们的各位师兄，感恩所有的有缘众生。今天我们一家三口怀着无比感恩与愧疚的心情再次分享，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此我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因为30岁之前我过着前一句的幸福生活，而30岁之后我却一直过着后一句的生活，从幸福跌入不幸。就在我的儿子出生以后，他身上发生的不幸可以写成一部传奇小说，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那么的玄妙，那么的不可思议。我的孩子杨博文被台长看过3次图腾，台长指出他因为前世做过宰相，杀过很多的人，杀业很重，因此今生受报。的确如此，杨博文从2007年出生以来就没过几天舒心日子，一直在受前世之报。一出生就因呛奶进保温箱，后经历疝气手术，胳膊腿反复骨折，先天性脑瘤手术3次，因肺炎住院不知多少次，经历过无数磨难的情况下，最终于2013年3月份一次无意的上网，让我打开了卢军宏台长的博客，接触到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开始念经。后一周我和他爸就发愿吃全素，我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读初学者须知，通宵达旦看一命二运三风水图腾世界天地人这些书，并多次写信给东方台秘书处咨询，从中明白了孩子的病是业障病，灵性病，是有因果的。在看到那么多同修离苦得乐的真实实例，坚定了我跟随卢台长学习心灵法门的信心和决心，开始了学习心灵法门的历程。修心修行的过程中，由于菩萨的慈悲和加持，出现了很多灵验的事例，同时由于自己的业障太深和无知愚昧造下的心业，也受到了很多的挫折报应。尤其是去年我儿子的一次生死经历，彻底惊醒了迷梦中的我，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修心修行的重要性。在此与各位有缘的朋友们分享，接触法门之初，因急于帮孩子消除脑瘤，曾在短期内放生10万条鱼，后电话中得台长开示，放生应循序渐进，消业也是有一个过程的。2013年冬至前后，因为肺炎危在旦夕，通过心灵法门的3大法宝和同修们的发心救助，捡回一命。去年12月11日，农历11月初一，卢台长到达马来西亚开法会的时候，杨博文因为感冒咳嗽去医院检查，本以为很小的一件事儿，谁知到了医院，发现孩子已是病入膏肓了。经大夫检查，发现孩子血氧饱和度过低，呼吸困难，于下午4点多被送入 ICU 重症监护室急救，当天晚上8点多被医生宣布濒临死亡，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我深知自己和孩子业障深重，自知自己修心学佛不精进，旧业未消又造新业，救子心切的我还是厚起脸皮向师兄们求救。很快在马来西亚开法会的王师兄帮助联系到了东方台秘书处，电话中我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发愿孩子这次病好了一定到法会上现身说法， 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相信佛法，相信因果，让孩子终身吃素。王师兄还慈悲地把他开法会做义工30%的功德转给杨博文。同时参加法会的好多师兄为孩子助念大悲咒，青岛这边好多师兄一起为杨博文放生助念大悲咒，无私地为杨博文结缘小房子，烧小房子祈求，还有冒着寒风远道而来给我们送来书籍法宝，让我们发书度人。还有不知多少不知名的菩萨一样的师兄们都在发心地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家在最危急的时刻感受到了心灵法门火一样的温暖。法会结束后，杨博文从这种监护室出来了。我刘平在真心感恩菩萨、台长和各位具有菩萨一样境界的师兄的同时，羞愧难当，因为只关心孩子，只在乎孩子，自私心理太重，所以没有走出去弘扬佛法，更没有去帮助其他的师兄，因为不精进懈怠，没有好好的念自存小房子，导致劫难来临，无计可施。孩子这次死里逃生，给我心灵深处敲响了警钟，上了深刻的一课。尤其是我在 ICU 里陪伴杨博文的3天3夜，孩子因为疼痛整天整夜睡不着觉，因为插鼻胃管、气管、尿管，全身被各种仪器监护，五花大绑，痛苦的叫不出说不出。只要有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或护士到孩子面前，孩子就会立刻用被绳子捆绑的手去摸他们的大手，用那求生无助的眼神注视他们，求他们帮他解除疼痛，帮他拔掉插在气管里的管子。镇静对他不起任何作用了，看到他头脑清醒，身体却在遭受疼痛折磨、扭曲变形的表情，我心如刀割，地狱的惩罚也不过如此，更让我认识到因果报应的真实不爽。那个时候我真是在度秒如年呐，真有一种冲动想拔掉孩子的呼吸机，就让他这么走掉。可是我又于心不忍，虎毒不食子，何况我们还是学佛人呢，个人业必须个人了，不管多痛苦都得承受，吃苦就是在消业啊，我不能再因为无知愚昧造下新的恶业。此时的我坚定了信念，把孩子完全交给菩萨，有菩萨妈妈为他安排，我和爱人则天天给他去放生，不管出现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受，因为我坚信菩萨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就这样，在这种坚定的信念下，在各位师兄的鼎力帮助下，在重症监护室 ICU 里待了10天的孩子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了，成功的拔掉了呼吸机，转入了普通病房，被医生认为是个奇迹。这次生死经历再次显示了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慈悲救度，再次证明心灵法门真实不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刘平和杨金龙携杨博文一起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感恩无我利他的卢军宏台长为众生带来灵验的心灵法门，同时以感恩心、忏悔心来感恩参与救助行动的这么多无私的心灵法门的同修们。从此以后，弘法利生将是我们全家共同的使命。心灵法门，心如一家，深深感恩。同时，我也真心的奉劝各位有缘众生，希望通过我们的实力，能让你们认识到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 不管您现在多么飞黄腾达，还是多么艰辛万苦，都要好好做人，别造杀业，因为因果通三世啊。各位有缘的众生们，相信并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吧，这确实是末法时期能保佑我们化险为夷、消灾解难、离苦得乐的简便易学、灵验无比的法门啊。在此向大慈大悲的菩萨妈妈和卢军红台长真心忏悔我们前世今生造下的杀业，真心认错，真心忏悔。我们一定会牢记菩萨妈妈和卢军红台长的教导，真修实修，好好做人，尽自己的全力做功德，消业障，因为只有功德能救自己。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红台长，感恩无私帮助过我们的各位师兄，感恩所有的有缘众生。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阮志宏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乳癌的亲戚多次受到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的加持点化，身体迅速康复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晚上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机会。首先我要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龙天护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红台长。我的名字叫阮志宏，来自槟城的观音堂的义工。阮志宏在此分受，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台长和龙天护法原谅。在我本人还未认识到心灵法门前，也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都是一位低头一族，不是玩玩手机的游戏，就是上上 Facebook， 也就是面子书。每次上上 Facebook 就是看看我刚才 post 的照片有人来吗，有人来了过后又要看看是谁来了我的照片。有一天我也是在 Facebook 无意中看到了台长的短片，当时我觉得台长真的很神奇，所以我就一个人自己走上了冰岛的观音堂。就这样了，这位低头一族也被 Facebook 度了。我也是刚认识了心灵法门，在两年前，就是2014年的12月底，当我念了十几张小房子后，我就求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给我知道我身上有药精者吗？我的药精者有收到我的小房子吗？过了不久，我就梦到了我的床， 和被担里的我一起被刚到了下面去了。当时我感觉到我像被抬到了地府里，长得像一个大男人的我，当时我都想一直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啊。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一直躲在被窝里，但是还是被一股力量把我从被单里拉了出来，然后就坐在一张椅子上。当时在我的背后的不远处，我也感觉到了有位灵性坐在那边的看着我。当时我真的不敢看他。很庆幸的是，那位灵性也很客气地对我说，他就这样地对我说：“阿红，阿红，你看看我吧，你就看看我吧，我比以前好看多了，我真的比以前好看多了，也不害怕了。”经过那位灵性的安慰后，我才慢慢地抬起头，转过身地看着他。果然，那位灵性的脸一点都不害怕，很清洁，也很端正，面还带着一些笑容的看着我。当我醒过来后，我就意识到了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已经给我知道了，我的要经者已经收到了我的小房子。在去年，就是2015年的七月初，也给我本人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一位很亲的亲属正式患上了乳癌。那个时候我的亲属也开始相信了心灵法门，并且念功课。很庆幸的是，我在半年前已经认识了心灵法门，所以我可以立刻为他许愿和念小房子。他也使用了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和放生。两个星期后，也是在2015年的七月中，我的亲属也动了乳癌的手术。傍晚大约7点钟，我的亲属才从手术里推着出来。当天晚上从手术里推着出来，到了8点多，还不到2个小时，我的亲属竟然能慢慢的自己坐在床上。当时我还以为这是麻醉药的效力还在慢慢的减退。到了第二天的大清早，我的亲属已经自己可以上下洗手间，脸色还恢复得像正常的人一样。更神奇的是，医生在大清早检查我的亲属后便说，手术非常成功，依你亲属的情况应该可以出院了。这时我一家人都很吃惊，但是医生最后的决定说，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留院多观察一晚吧。那时我们一家人才真正体会到了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的慈悲啊。因为在我亲属还未正式得了癌症的半年前，我先认识到了心灵法门，所以我总觉得这是一个 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的一个慈悲的安排。在这期间，从我亲属的梦里，我也感觉到了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给了我的亲属鼓励和提醒。因为我的亲属总共做了两次的梦，第一次的梦就在医院里，也就是动乳癌手术的那一次，我的亲属梦到了我在医院床边探望着他。当时我的亲属梦中看到我穿得很华丽，也很漂亮，当时梦境也很亮的。东方台的秘书处也回复了我的解梦的邮件，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梦，没有什么问题的。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短很短的回复，但是自从我亲属得了这个坏消息以来，这个短短的回复却给了我和我的亲属的一家人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强心剂。也给了我的亲属足够的信心，继续的许愿、念经和放生。很高兴的一件事，我的亲属的一家人也因此开始念经了。第二次的梦，在我亲属第一次烧小房子的那一晚，他又在梦到了我带着两本经书回家，然后就放在桌子上。很奇怪的是，这两本经书竟然是青色的。这一次东方台就请了台长解梦，说梦到青色经书证明我的亲属念的经还是有一点问题的，需要继续的坚持，并且注意小房子的质量。这个梦境也教导和提醒我的亲属，就像我们生命里的老师一样，一直在教导、鼓励和引导着我们。从我的亲属正式得了癌症后的两个月，化验报告也跟着传来了好消息，证实我的亲属不需要电疗，也不需要化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都是因为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的慈悲。这就是我和我亲属在心灵法门的一段经历。最后我再次想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金红台长，再次的感恩大家。